新年快乐，新年好。那个，今天是大年初二，是不是？是，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愉快，大家彼此道贺非常团聚、非常欢欣的一个节日。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这次情况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要不我们颂赞你啊，这个众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你是在众光之上，在掌权，主万有是你所造，我们生命气息为你所掌管，并且你在一切之上，主你看顾你儿女的需要，并且你从来没忘记我们，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因此我们相信那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必然保护我们。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有疫情爆发的时候，在中国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在那边，我们许多亲爱的亲人在那边，主我们恳求你，主啊，在我们祷告里，在我们各样的关心，能够借着你自己的帮助，主啊，让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平安，可以在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的人，主啊，你帮助他们能够在这其中经历你自己的恩惠、自己的慈爱、自己的怜悯。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为自己感恩，为求你自己的保守看顾，就洁净我们身心。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有你的同在，主你赐福我们圣光的每一个家庭都十分平安。我们这样向你恳求，并且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思想你自己那样满满的属天祝福，跟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怎样的关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这个节可能不好，对很多人不好过各位都知道这个，特别是像武汉这样的城。那前几天我在就是过年的时候，这个在不同的群就彼此都大家看到大家都有发送那个祝福的图片、祝福的话，那我也送给一些同工。可是我在一个外地的一个牧者的一个群里面，就有一位同工，他就是非常不高兴，他回了一个说请大家祷告吧，不要再传这些祝福的短信，这让我心里非常难受原来他人在广州，他就觉得他说你们都不了解现在情况的严重。那我就发个人的信给这位同工，我说我了解这个武汉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不了解整个的情况如何，可是我觉得彼此祝福，这是基督徒一个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所谓他们祷告，我们是可以彼此祝福的。他那位同工就说：“你没有经过这种的恐慌，你当然会这样说。”我说：“2003年的时候，4月1号我的太太女儿带着就先回到从英国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不到一周，那个 SARS 就爆发，然后我是随后飞机才到。我们在那里整整不到3个月时间。”知道的人就经历过的人就知道，台湾几十个人死亡，整个医院有封医院，封院连医师、护理长、护士都死在医院里，因为不准出来。当时知道我们那种知道，我女太太女儿先回去，我们在那时候是心里的担心害怕。可是各位，我们说这一个事情，我们还是要平衡我们的提防跟谨慎，以及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昨天也跟我们接待的同工群分享了一个新西兰的我们的教会牧者他们发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我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个提醒。他说中国武汉最近所爆发的冠状病毒，这病毒可以人传人，并且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他说武汉跟周边城市已有封城的。他说病毒传播凶猛 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说对于各个国家都可能造成影响。他说教会是一个公共聚会的场所，他说我们一方面要为中国疫情祷告，另外一方面也要采取一个防护的措施，为了有效保护教会脱离潜在的病毒在教会感染。所以他们底下就提到一些教会的一些建议，包括有最近刚好来探亲的一些亲人，或是你有到过邻近的中国邻近的一些省份，就自我隔离，这是非常我想大家都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些尝试，我就不再多讲，各位都知道，或是多用酒精洗手，多消毒等等。可是网上有一些消息，我觉得不全然正确，所以各位，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为中国的百姓，为武汉，为湖北，为周遭的一些居民来祷告。我们知道在这里是1000多万的一个城市里面，现在他们是极度的困难。各位，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哈，这个很多的消息，我们刚才说增加了大家心里的一个慌张，一个 panicking， 不知道什么样是一个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时候也可能是让我们真正去反省，我们在这个一个像瘟疫般的一个流行病肆虐的时候，在中国至少，我信仰可以提供人怎么样的安慰跟一个安定感？我们是跟未信的人一样，也是一样战惊，一样不安吗？还是我们了解到这个事情有上帝其他的心意呢？第二，实际上我们的主在他啊是在世的时候，他已经预告这个世界将来的样子。他这样说，在路加福音21章，他说到时候，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他说末期的时候，他说地有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大灾、大神迹从天上显现。简单来说，耶稣说这些大规模的冲突、天灾、人祸，他说是随着末世的脚步近了，会更加的明显，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要做什么呢？主要我们警醒守望。路加福音12章里，耶稣指责那些他同时代的犹太人说，他们看那个西边有云彩，就知道要下雨；看南边刮了风，起了风，就知道天气要变燥热。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象，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各位，主也在警戒我们。我们自己平常平安无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担心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在过基督的生活？再来，我们都有许多人呢，为这疫情感到不安，我们都了解，也有许多同工在群里发起祷告，或是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心，我觉得这都很好。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思想，我们平常真的在为中国许多人的灵魂，那么多的人的灵魂在关心他们的得救吗？只有在大灾难可能还提醒我们一下，可是过了之后呢，我们真正有这个负担吗？还是我们自己忙自己的 business 忙不完了呢？跟各位老师承认，我在昨天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今天能来20位弟兄姐妹，我已经很开心了。各位是很有信心啊。我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不同原因不一定可以来，可是各位，我们说在今天这一个本来应该欢欣庆祝的一个主日，我们很多事情都被冲淡，可是这对我们也是格外的具有意义的，是不是？我们身处于一个不安的一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思想，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到底赐给我们怎么样？即使我们心里很沉重，或是为远方的同胞亲友在挂心，可是我还是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把目光向上转移，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基督他自己的荣耀和能力上面。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是原因我们还是要谈上帝的祝福。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我们说暂时天赐之福。那各位，我们你可以了解，我们今天要用以弗所书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谈的福 跟一些人想的福可能不是完全一样，可是我们来想想看圣经里怎么样提醒我们神赐给我们世上已经有许多的福。我们一起来看头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各位，我们来看以弗所书3-8节，一章3-8节，好不好？各位，如果你有单章，单章上面应该也有哈。啊，我们也有两页哈，我们先读。各位，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不对，请，我们第6节一起请。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好，那我下面有一个英文的各位也许我们就没有办法花时间在这里。然后一章的13-14节，我接着读给各位听哈。一章13-14节，你们既听到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最后还一段旧约的圣经，我们读28:7-9，各位请。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可靠，所以我心里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他的百姓，赐福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好，谢谢各位。各位，我们刚才读这个以弗所书，那我想跟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以弗所这个书信它的一些信息的一个背景跟重点。那各位，以弗所书不长，只有6章。那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在在2周前，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启示录3章的一个教会，叫做沙底，各位记得吗？沙底，这个沙底教会刚好就在以弗所教会的旁边，所以我们当时介绍过这个地理的背景，他们就刚好在土耳其的西南边，都在沿海的这个附近。那以弗所是土耳其在罗马帝国之后一个非常繁荣是相当大的城市可能是土耳其这一带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他当时的人口就已经有超过，可能有超过22万人去估计，也是当时这个小亚细亚这一带的一个省会。那在圣经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19章，这里城市也是保罗他的第3次宣教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其实也是保罗三次的宣教里面，这个侍奉最久的一个城市。他带来，因着他的侍奉，带来这个城市极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震撼。这个记载许多人信主，那个圣灵大大的工作，甚至异教都被减少了许多的力量。所以就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教会成长，教会茁壮，教会人数增加起来。可是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他人可能是在被监禁了，在罗马的监狱，所以以弗所书我们算在一个监狱书信里。保罗他很了解他远方的 在亚洲的这一个以弗所，他亲爱的一些弟兄姐妹同工啊，这个以弗所教会，他这个地方还是有非常活跃的一个偶像崇拜，有一些异教的罗马当时他们一些秘传的宗教。那各位你知道之前这个叙利亚伊拉克那一带啊，有那个回教的恐怖组织叫做 ISIS， 各位记得吗？啊 ，ISIS， 那很奇怪的，那个他们在以弗所，他们有一个神庙叫 Artemis， 他那个宗教的名字就叫 ISIS， 就是古代的一种那个罗马人的宗教。所以对于当时基督徒来说，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着那个异教非常兴盛的一个压力，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信仰也面对当地有犹太的居民他们对教会的对基督徒的一种敌视。所以保罗他写信写以弗所书，他鼓励这个非常信仰非常认真敬虔也非常成长的一个教会。可是以弗所书整个重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用这样话来说，它整个重点可能就在一个关乎说上帝在一个荣耀的上帝，他要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一个特别的子民。这个大概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保罗以一个宏观的从上而下的一个属灵角度，他来看上帝在这个跨越这个浩瀚的一个时空的历史之中，他怎么样揭晓他自己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那保罗他相信这个计划，他把它称为神的奥秘啊，一章九节三章三三节到九节都提到，他说是一个 mystery。 那这个 mystery 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情，他的意思说这上帝以前好像没有把它揭晓，现在让许多他的百姓可以明白。他说这是一个 mystery，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把它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把它大概把它归纳，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父神召聚一群属于他的子民，他们因着福音而得到属天的生命，并且他们凝聚成为上帝一个荣耀的见证，The witness of God's glory， 并且他们领受许多属天的祝福。这是上帝借着保罗给以弗所弟兄姐妹一个传给他们的一个信息。各位，我们说我们人在世上活着我们说我自己去看，大概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分四类四种情况。那四种情况，第一类是他活着完全没有目标，他没有按着任何的计划人的理念在规划第二，有些人他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在生活，在他的规划，在人生的生活。第三类，有的人生不是按着自己，他是有目标，可是谁的目标？别人的目标，别人替他定他人生该怎么活。而最后一类，我觉得应该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计划，按着这个计划来生活。所以我们说明白我们的神让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心意，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自己如果不晓得神已经给我们的许多祝福，那我们很可能就随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心意在那里生活。因此在今天我们说为什么用以弗所书这一段呢？因为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开宗明义就提到说，上帝已经把许多属灵的祝福、天上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富足的，那我们的富足是怎么样的富足？所以我们一起分三节几件事情跟大家来看。我们说保罗他形容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上帝父神给我们 的祝福，是有一个很特别形容，他说是在基督里的各样祝福。那各位如果 我不晓得 你读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从三节一直到 读到十四节，你有什么感觉哈？你不晓得你读的时候，你过去自己读不晓得什么感觉啊？跟各位讲的经验啊，我记得啊，过去在写一些论文，在做期刊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啊，经常要要读一些，被迫要读一些德文的啊。赵龙今天不在我们中间，读一些德文的一些文献，那很累，因为就靠着有限的这个文法，还有去查德文字典。啊，还跟德国同学请教，说我这样读对不对？然后拼命的把那个几页的德文资料读完啊，因为必须要知道那个内容。那我后来就发现，哇，有时候为什么如此的累呢？除了德文是不好学的以外，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德文，他有时候我读一段啊，一句话，它可以长达五六行的，各位你知道意思？他一直，你就一直看不到句点，他看到最后才是句点，而且德文最喜欢把动词摆在最后一个字，你知道意思？所以，我真的你看完整个句子，你才忽然哦，原来他是这个意思，然后还要再整个再重新整理。我那时候就哇，这个德文真不容易。可是以弗所书没有那么不容易，可是以弗所书这一段三节到十四节，几乎是非常的跟这个非常的像，他从三节到十四节只有一个句点。可以这样说，它是完整的一直下来的一整句话。保罗他这个在过去啊，他们的习惯是一个口述，另外一个人一个文士帮他抄写，写信的人帮他抄写，所以不是保罗一边想一边写，他是用口述的。所以有人形容说，保罗这里好像他心里充满了对上帝那个荣耀的一个赞美，他好像没有办法按捺得住，对，一口气一直讲讲啊。这里面有很多连接词，有很多形容词，可是最重要的它只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啊。所以这里有人形容说，这个好像一个，这一句话好像一个金子打造的一个链子，这个链子有许多的环扣把它接啊，黄金环扣把它接起来。有人形容说，这段的信息好像一个美丽的万花筒，有灿烂耀眼的花朵在里面，有令人目不暇起的色彩，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三节，我们刚才说到，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因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英文说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每一样所有的属灵的祝福。”那上帝到底赐给我们怎么样的属灵祝福呢？第一，我们简单的归纳几样就好啊，时间的关系。第一，这里我们看到同一样，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那个拣选和预定的祝福。这个一章的四节五节啊，这里保罗他提到说啊，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祝福。各位，我把它啊这个整理在这里，你看到我那个把它 highlight 的字。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提了好几次 chosen 或者 chose 选择，对不对？还 predestined 啊，预定啊。然后那十一节也提到，我们可以得到产业，或是成为上帝的产业，我们也是他所预定的。各位，保罗这里他讲一个很清楚的事情，那个拣选。跟我们在得救上面的预定是上帝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啊，在其他圣经也有。所以以弗所书这里他说，这一位跨越时空，这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在创造世界产生之前，还没有时间还没有空间之前，在他永恒里面，他就按着他的知识拣选他的子民，仅仅一群的子民，这群子民成为将来他所爱的那些领受救恩的人。他们这些人得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得以认识十字架，他们得以主动的来到上帝面前亲近神。保罗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有上帝在这其中的拣选跟预定。 弟兄姐妹，我承认我们在这个课题上是经常让很多弟兄姐妹感到困惑的，我们不能完全阐述的，它多少有一点奥秘的成分在后面，因为我们人所能知道关于上帝做事的法则，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机械性的把这个拣选跟预定的恩典把它解释成一个人他根本什么事都不做，还有不肯信上帝，这个就是要这个人要到底，然后必然让他得救，我们不能这样机械性的理解。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到这里提到拣选真正的重点是什么，真正重点是一个人的得救，我的得救绝对不是因着我个人的意志选择为出发，当我能够去感受到基督的救恩的重要，或者我愿意去接受神，其实这个背后已经包含了上帝在我生命里的工作以及他的祝福。所以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慢慢的会理解，原来在我信主的整个过程之前之后，上帝都不断的在我生命里工作。因此这样的一种的感恩，这样一种的理解，会激发我们不断的向对上帝发出敬拜，会对他有敬畏，会追求渴望与基督联合，会渴望上帝的恩典继续的在我的生命里，会渴望圣灵来引导我，使我更以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我不是拣选跟预定，不是我们今天很能确实的讲清楚，可是我们可以知道拣选跟预定的确是圣经提到上帝给每一个得救的人非常清楚的一个祝福。我们说圣经里有一个基本的教导非常清楚，一个领受拣选之恩的人，他必然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前进，准备去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跟圣洁，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这两个是一个并行的事情。一个拣选的人不可能把他被拣选的恩典贬义成最后轻看为一个他不需要长进，他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这种的概念，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用几句话来说，那个拣选是一个新生命祝福的前提，新生命是拣选的彰显跟指标。我再说一次，拣选是我们得到生命祝福的一个前提，上帝必然会有这个参与这个工作。可是新生命，我们生命继续的成长，是上帝的拣选的一个彰显跟一个最好的一个指标。所以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头一个恩惠是什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上帝在基督里预定以及拣选我们。第二，保罗提到说，我们第二个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是上帝一个救赎所带来的种种的祝福。好，我先让大家啊，如果你有主日单张在手上啊，各位你试看做做看，你把那个三节到十节或三节到八节就可以了，你看看有没有那个每一节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名字是一直在出现。事实上只有两节没有出现哈，七节八节，三章的啊，这个一章的三到十节，其实只有七节八节是没有的，其他每一节都有一个名字出现，是什么？来看各位看的基督，对不对啊？有时候称为耶稣基督啊。他事实上第七节还是有讲，他讲爱子，好吧，用神的儿子来称呼，是不是啊？那各位，为什么这里保罗谈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啊，提到这么多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对不起，是第六节哈，第六节，第六节要提到这个，在恩典，在爱子里赐给我们。保罗当他数算上帝给他儿女的祝福的时候，他首先要人明白，上帝任何的祝福，任何属灵的祝福， 生命的平安，永远的生命，以及上帝的同在帮助，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炼，在各样的试探中可以得胜，全部都是以耶稣基督为管道，以基督他自己的看顾为范围。基督好像是一个 agent， 他是一个代理者，他是一个 enabler， 他是让这些事情实现的一个人，他是开启上帝恩典保护的一个唯一的钥匙，只有他我们能够开启上帝的祝福，他是唯一属天生命的供应者。各位，保罗说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想到这罗马书，就是刚才我们给各位去看的经文，我把它 highlight 哈，我们很快过去。罗马书三章，各位都很熟，那是22节到24节，那你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我们一起来好了，各位一起来，这太重要，各位请，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谢谢。上帝乐意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许多的怜悯、赦罪、赏赐给我们。我们这里保罗的第七节、第八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过于，是上帝用百般的智慧。”充充足足所赏赐给我们，可是上帝愿意我明白他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个爱我们，这个爱不是以我们自己为满足，是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真的是一位慈爱荣耀的父啊。各位都认识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有一次布道会讲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很久以前，美国有那个大学的足球联赛哈，叫做 Rose Cup，Rose Bowl 是不是？他们有 Super Bowl， 那个大学的叫 Rose Bowl。那个决赛的两队，一个是 Georgia Tech 哈，那乔治亚理工，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那如果这两队比赛的非常激烈，大家都很球员很紧张，观众很紧张，结果。有一个那个这个乔治亚理工的年轻的选手，他就带球冲的时候被人家撞了一下，他突然就有点昏了，他就不知道方向，他忽然向自己的达阵方向跑啊，结果他一直冲，他奇怪他怎么这么顺，后来他队友看了一下非常的惊慌，赶快每个人冲上去变成在阻止自己人去达阵，那还好啦，那是没有成功。可是这全场整个观众都笑着一团，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乌龙了。结果他们上半场结束，进到那个 locker room 休息室，那个球员就把毛巾盖在头上，他就自己都抬不起头来。那个其他球员也都非常心情非常差，不知道讲什么话哈啊。后来他们就等着教练说，教练也不说话。后来下半场要开始，他们要进球场，他们想教练一定会叫这个年轻球员留在休息室，就不要出去了。这个教练说，你照样去进去啊，继续打。那这个球员就大家都走了，这个球员跟教练讲，教练你不要再叫我进去了。现在我一进到那里，我就变成众人的笑话，所有人都笑我了，我的队友也不会接纳我的。这个教练说，他说年轻人，他说我要你面对这一个群众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上半场才刚结束，你还有下半场。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恩典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即使我们生命不够好，上帝永远对我们存着盼望。他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只可以得蒙救赎，我们过犯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在他眼中无有瑕疵。 各位基督的赦罪以及他所带来的种种的祝福，包括我们将来在属天里有一席之地，我们在那里可以跟上帝同在，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这都是上帝他自己亲自的祝福。第三，我们刚才说没有啊，放在经文里的就是13-14节这里这一节，我刚念给各位那个保罗，我们说他提到属天的祝福的时候，他好像刻意的用一个父神、基督以及圣灵一起的工作，好像这个三一的神一起给我们的祝福。他在13-14节他就说，这个圣灵好像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好像那个上帝借着圣灵在灵里给我们盖了一个章，这个在一个封印，这个封印你永远不会把它抹除掉的，没有办法。因此你有这个封印，你就可以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继续在帮助引导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从事更新改造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说上帝他愿意我们领受他自己所拣选所预备的，也从我们基督里领受各样，我们不只是生命平安，我们自己因着救赎所带来的帮助，并且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随时的引导帮助。因此各位，我们最后跟大家思想，有这些恩典，因此在保罗他或者初代的基督徒，他非常相信神这个救赎的行动跟计划是可能可以理解的，这个恩典的丰富可以帮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过得更踏实。各位，你也许有一个很快的会想到一个问题啊，我就有这样的问题。他说这里为什么保罗说天上各样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有这么多属灵恩典，可是保罗讲的好像都集中在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带给我们的一个救恩呢？原因是简单的说，当然除了救赎以外，上帝还赐给我们人生路途上各样不同的恩典、不同的福分。可是保罗对保罗来说啊，我们说，比如说试探中得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力可以得到力量。可是保罗他认为，一切的我们能得到的祝福，其根源都是因着我们跟基督的一个救恩的关联。你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祝福，永远离不开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这一个救恩之约、救恩的关系，一种的我们的信心的一种的关联。所以各位，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中间的一个 bond， 这是我们跟上帝中间一个不变的事情。那我想跟大家，我们就顺着这个来思想。如果你们所说一章这些提到的祝福是各位我们真正可以去领受，或是真正你从心里足以从所说的时候，你就感受到这个祝福对我们的重要，因为它可以存到永远，它远超过我们地上可见的一些物质的一些祝福。那这些祝福到底能帮助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第一，我们说从保罗他在以弗所书1章3-10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他相信他数算上帝所赐给的我们的一个恩惠，一个祝福，他不禁的向上帝发出许多的颂赞。神是值得我们颂赞的一位神。各位，我们在任何的困难或任何的一个危急的情况，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他不是任凭我们自己去自生自灭，自己去想出路的，他永远是一个帮助我们的神。第二，当我们向上帝的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3-14节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我今天没有办法时间再讲许多次哈，1章3节6节12节14节，他充满了对上帝的颂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思想以这位赐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的神，他何等的慈爱，他何等的美好。当他向上帝这样子 称颂的时候，他心里就得到一种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各位，这种安慰跟鼓励帮助我们胜过各种的不安，让我们知道到底谁在 in charge， 谁在掌权。各位，你在许多的报章、许多的媒体上，我们都已经看到提醒我们为一些像武汉这个困难的地区为他们祷告。各位，的确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可是各位，我们也没有真正理解到我们得到上帝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也应该转而关心他们能不能也得到这样子属天的祝福。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关心的话，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今天跟大家，我们就用这样简单几件事情一起来思想。我们说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在心里的时候，你说这个是我们信仰的 ABC 啊，这我都知道呀。可是各位，当我们再重新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感受到上帝的祝福是真的如此的丰富，如此的美好，也让我们按着这样的丰富的恩典来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让我们定睛在这位永活的神，你过去活着，现在仍然活着，将来还要与我们相见。主，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我们在一切任何的难处之前，我们不是愚昧的，或是过于鲁莽的，想要不知道谨慎或是提防。我们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一起来谨慎度过疫情。可是在这一切以上，主，让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心，相信这位上帝是大有能力，是在一切之上掌权，是一位刚强，是一位值得我们赞美。我们把目标把目光定睛在他身上，我们就不至于惊慌，我们不至于战惊，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可靠的，他如此的爱我们，他如此的已经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要经历他更多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